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翻开撒母耳上二十八章哈。撒母耳上二十八章一开始告诉我们说，这个那时候非利士人聚集军里要与以色列人打仗，亚基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你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在二十八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亚基这时候要开始攻打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哈。我们知道这次的攻打并不是只有亚基要攻打，而是整个以色整个非利士人他们全部要起来攻打这个以色列人。亚基只不过是说非利士人当中的一个王啊。那我们从这个前面我们可以知道，在二十七章最后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大卫他就躲到这个亚基那个地方去，而且他躲到那个地方去，他心中还是不是很平安哈。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属神的人，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所以他到了亚基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知道说他不能待在这个亚基王的京城里面，他必须要躲到那个离京城远一点，就说离那个外邦人的王这个非利士人的王远一点。那说实在，这个大卫躲到亚基那个地方去本来就不对了所以当大卫躲到亚基那个地方去，我们从二十七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稍微猜到一点，就是说因为你躲到敌人那边去，万一有一天敌人要来攻打这个以色列人，那怎么办呢？那你到底是要打还是不打呢？所以这件事情我相信这个一定也在大卫的心里面所以大卫才会说我不要住在京城里面我住远一点。但是不管他离这个亚基王多远，他迟早这件事情会发生的。所以我们可以从第二十八章第一节就可以看到说，那时候非利士人聚集这个军旅要跟以色列打仗可见这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说他们已经很久没打了很久没打以色列了所以这时候要打以色列是所有的非利士人，那亚基只不过是中间的一个。那亚基这时候就对大卫说，哎，你知道你跟你跟随的人都要跟我一起出战。这时候就对这个大卫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说大卫到底要打还是不打，他到底要跟着亚基王去打他自己的弟兄吗？所以这个事情在他的心里面可能是这好像天人交战这样子因为我们知道大卫是从这个亚伯拉罕子孙一直下来的，是犹大支派的，那以色列的百姓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不对？那哪有自己兄弟打自己兄弟的？所以大卫这时候心中就是非常非常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大卫这时候对亚基人说了一句话他对亚基王他说，仆人所能做的事王必知道。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废话一样因为这句话说实在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模棱两可了。他也没有回答 yes 也没有回答 no，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到底能做什么，王你看着办吧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大卫在这时候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相信他已经知道说这个如果去打的话那自己的兄弟，那如果不去打的话，那亚基王一定是对他不好，因为扫罗要追杀他，那他就躲到这个亚基王那个地方去了但是我们从这个过去的二十六章二十七章我们知道说二十六二十七已经神已经预定什么，就是说扫罗跟大卫两个人以后不会在一起了已经把他们两个人分开了。那大卫虽然如此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心里还是很慌张，所以他才会逃到这个亚基王那个地方去这句话在二十七章第一节，他说心里说他必有一天我会死在扫罗的手里，所以他就躲了。所以他到这个时候当亚基王邀请他去打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心里还是慌张，说万一扫罗要杀我怎么办所以他不太敢。所以他既然不太敢的时候，他就回答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就是说仆人你所能做的事我所能做的事王你必定知道。那他这么一说的话正好就是亚基王这时候就回答他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就立你永远做我的什么护卫长，就是 bodyguard， 就是说你永远在我的旁边，等一下出去打仗的时候你就在我的旁边做我的护卫长。那这时候我相信大卫一定是什么，一定是非常担心。为什么？因为人家要打 的时候，以色列如果要上帝如果要以色列得胜的话，那以色列的百姓开始要抓这个王的时候，那你又在这个王的旁边，那肯定是什么？肯定是没命的哈。所以大卫在这时候哈，让我们看见说，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哈，他当时我相信在他心中一定是还是认为他是神所高抹的君王，对不对？但是对这个亚基王说起来呢，亚基王却认为他是什么？他只不过是外邦人的一个什么，一个小王当中的一个什么，一个这个啊这个护卫长而已。所以两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这时候已经啊陷入一个这个困难的当中。为什么人会陷入困难的当中？乃是因为什么？大卫他的灵已经不苏醒了，他的灵已经非常的沉闷了哈，他根本离神很远了哈。所以啊，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神又要再给他一次功课哈，啊，所以啊，我想停在这个地方哈。其实有时候我们就像这个大卫一样，啊，有时候我们人常常讲啊一句话，就是说人在江湖啊，什么讲，身不由己啊。就说人在了一个最困难的环境当中哈，他好像说我也没办法停了，因为我必须要什么，必须要继续做下去，一错什么还要再错啊。那问题就在这个地方，那大卫为什么今天会落到这种光景呢？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什么失去他第一个属灵的什么敏感度，就说他第一次他已经什么，这不是第一次哈，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他躲到什么？躲到亚基王那个地方去了。记不记得第一次他躲到亚基王那个地方去是什么时候？啊，记不记得他躲到亚基王哈？我们翻到21章，那时候啊，这个扫罗要杀大卫的时候，那大卫在21章第10节的这个地方，他说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亚基那个地方去。他躲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我们想啊，这是非常非常啊这个啊有趣的一件事情。他在那个地方什么装疯卖傻，对不对？所以神就借着这件事情啊，就告那个王就跟他说，你为什么带一个这个疯子来呢？把他放了吧。所以亚基王也没有杀他了哈。所以这时候让我们，我记得我们在讲21章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哈，其实我们哈，一个属神的人哈，我们不用怕别人追杀的时候我们躲到世界里面去，然后我们躲到世界里面去的时候，我们跟着世界一起混，跟着世界一起装疯卖傻。就好像说你跟一些啊三教九流的人在一起哈，那这个人家抽烟，那拿一根烟给你，你也抽烟了啊，然后啊你也装着跟人家讲一些这个啊比较低级的话啊，跟人家好像这边所说的装疯卖傻的事情一样。其实这时候哈，已经是第一次大卫跑到亚基王那个地方去，所以他第一次去的时候，他觉得什么还不错，所以人家说有一就有什么就有二，他这一次又躲到亚基王那个地方去了哈，所以这次躲到亚基王那个地方去的时候，才会碰到这些困难哈。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当我们的灵哈很沉闷的时候，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是像大卫这样子哈啊。我们人会犯错哈，其实大部分都不是第一次就犯错，就是像大卫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的哈。我们啊前一阵子听到说，把我们的什么，我把我们的帐篷渐渐往什么，像罗德一样把帐篷渐渐往南，这个渐渐往南移哈，所以移向索多玛的地方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知道哈，有些时候比方说哈，我举个例子哈，前一阵子有一个人，他说他蛮喜欢赌博的。后来我跟他讲说，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打麻将？他说就是有一次了哈，有一个人要去打麻将了哈，但是他没有车子，然后哈叫我载他去，然后我就载他去。我想说哈，这个没有什么嘛，我载他去，对不对？然后你去打麻将，那我就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休息。其实这已经什么，已经第一个破口了，就是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你为什么要去江湖呢？第一点就已经什么，就已经有问题了，就是说你第一步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亚基王那个地方去啊？所以啊，就是说当他第一次到了那个地方去，他以为他定力蛮高的啊，你们去打麻将吧，那我就在房间里面。结果 那些人说，哎，出来学一学嘛，看一看嘛，所以他也跟着看呢、他也跟着看，跟着学了啊，一次两次哈、他有一次哈、正好三缺一了，所以人家说，哎，我们缺一个，你要不要什么？你要不要凑个脚？他说我不太会打，我不会打。他说你上次不是看过好几次了吗？他说哦，那你看过了哦，那就进来。三缺一嘛，然后他就开始下去了。所以有些时候哈、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就像大卫这样子哈、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哈、我记得上一次也是一样哈、有一个朋友哈、他有了外遇哈、那我问他说啊、为什么有外遇哈、他说哈、因为哈、这个第一次跟他约会了啦，第一次跟他单独在一起的。那后来就有第二次跟他单独在一起了，然后就有第三次。我说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我们一直往亚基王的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哈，那常常我们就会碰到哈我们身不由己的事情。那他到后来说啊，就是像这边所说的啊，这边大卫这句话，他说仆人所能做的事王你必知道。弟兄姐妹，一个属神心意的人居然讲出这句话，因为那个王是什么？是外邦人的王。就好像我们说，哎，我们到了一个坏人的地方，说基督徒所能做的事情，敌人你一定知道哈。就好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去赌博的那个人讲说，我能不能赌你知道啊？那个人仇敌当然讲说，来啊来啊来，我知道你可以的啦，来来来坐下来，他就被骗了啊。或者是说啊、这个外遇的这位男士，对不对啊？他这个一次两次三次，我想他啊、就会有这样子的情形哈、就会发生在他身上。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哈、这个啊、大卫哈、就已经什么，已经整个人沦陷了哈、然后接下来圣灵就停止在大卫的身上，要开始讲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是谁？就是扫罗哈、这时候啊、第三节的地方他说，那时候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葬在这个拉玛那个地方哈、那扫罗曾经在国内不容有交鬼和行巫术的人哈、所以扫罗这个人他当时哈、已经禁止行这个啊、交鬼还有行巫术的事情哈、但是非利士人这时候已经聚集来到这个他们的城内苏念的地方，这时候扫罗就害怕了。他聚集以色列人在基利波安营的时候，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过来，他就心里就害怕，他心中就发战。这时候扫罗就做一件事情，他已经什么，已经打破他自己所说的，他说什么，第六节，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着梦或者巫灵或者先知来回答他。哇，弟兄姐妹，这句话其实你要是直接看的话，就是什么，扫罗来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什么，却不回答他。当然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不借着梦还有丘灵啊，这个巫灵还有这个先知，也就是三个东西哈、当时以色列的百姓来求问耶和华的时候都用三个东西，一个是什么，做梦让你看见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哈、就是说你啊，像那个大祭司前面有巫灵跟这个土民哈，这两个东西来这个啊求问神的言语。第三的话就是说借着先知来回答。那这时候耶和华在上帝在这个时候完完全全断了这个扫罗的这个啊求问。然后这个扫罗就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臣仆说，在这个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讲到大卫的失败，然后现在我们来看到扫罗的失败啊。扫罗失败在什么地方呢？扫罗失败在说他求问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什么，却不回答他啊。我记得在圣经上面也曾经告诉我们，当趁着什么耶和华的面可寻求的时候来寻求他，当趁耶和华可求告的时候来求告他。但是这个时候却告诉我们说，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回答他。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过？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说，当我们来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什么，没有回答？我相信唯一可以来解释这个地方扫罗说为什么耶和华神不回答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扫罗已经好几次得罪上帝啊，因为上帝要给他机会悔改，但是他却不悔改，他都拒绝了啊。那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哈，我们基督徒哈，其实我们也有点点像扫罗啦，就说平常的时候哈，我们不求问耶和华的，但是等到这个仇敌啊聚集在我们旁边要来攻击我们的时候哈，那我们突然间想要来什么？想要来寻求耶和华有什么答案？那这时候耶和华却没有给他答案，那我们就会在那边哭哭啼啼啊。其实哈，神并不是不怜悯这个扫罗，最主要是说什么？神的怜悯哈啊，不会显在一个抵挡上帝的人的身上，因为扫罗他抵挡神，所以神的怜悯没有办法达到他的身上啊。今天我们如果说我们要得到神的怜悯呐，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哈，常常哈，平常都不求问神的啦。到了最后最困难的时候才要来求问神，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哈，求神怎么怜悯我们？但是我相信神一定说好，我怜悯你，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因为神是什么？神是怜悯人的神。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感觉到神对我们的怜悯呢？因为我们什么？我们不拒绝神。但是对扫罗讲起来，他拒绝神，所以他看不到上帝的怜悯。上帝不跟他说话啊，然后他就什么退而求其次，他去转去什么跟那个啊交鬼的妇人，他要去问他啊。那如果今天哈，我刚才讲说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说啊，我们求问耶和华神，耶和华神不回答我，那我相信我一定是什么？我一定是什么？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涕悔改哈！我想我们都是这样子，都是说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不能拒绝神。但是扫罗却是什么？好吧，你不跟我说话有什么了不起？然后我就去找什么？我就去找那个交鬼的妇人。所以扫罗接下去就是去找那个交鬼的妇人。所以弟兄姐妹，这时候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哈，就是说不是神不回答我们，也不是神不怜悯我们，乃是因为哈，神给我们太多机会，但是我们是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都拒绝的上帝。我们既然拒绝上帝的话，就拒绝上帝所有的一切，那其中就包括什么？神的怜悯。我们把神的怜悯也拒绝了啊！我相信这个扫罗在这个地方要是他认罪悔改的时候，我相信神也会回答他，对不对？但是扫罗却什么？他说耶和华却不回答他的时候，第七节，扫罗马上吩咐什么？他的臣仆说，你去帮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弟兄姐妹，这对一个啊，我们做基督徒的是一个很好的警醒。当我们看见神不回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哈，我们千万要什么？不能离开神啊！我们要千万要紧紧地抓住他。但是这个地方看到扫罗就什么？就啊，去找一个交鬼的。然后第八节开始，他说：“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个妇人。”可见扫罗哈，他自己害怕，自己什么？讲过的话，他说扫罗曾在国内不容许有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那他这时候又要什么推翻自己以前所说过的话，所以他不好意思哈，或者是这个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哈，还是要去问这个交鬼的，所以他这个以为哈，把这个衣服改了哈，然后穿上别的衣服哈，而且带着两个人哈，不要让人家发现他是谁，然后晚上去也让别人看不见是谁。弟兄姐妹，我们以为撒旦不认识我们吗？撒旦很清楚我们呐、啊。我们再怎么改变我们的装啊哈，穿上其他的衣服啊，哈，这个交鬼的妇人哈、啊，难道他后面的交鬼妇人后面的撒旦难道不认识扫罗吗？对不对？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扫罗哈、啊，以为是交鬼哈、啊，以为他改了衣服，穿了这个啊，晚上以后再去的时候，啊，这个啊那个妇人就不认识他啊，后面的这个仇敌就不认识他，所以扫罗这时候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啊，这个将我告诉你的那个死人为我招上来啊。我想接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个妇人就问他说，到底你要找谁呢？那这个啊、这个十一节，那个妇人就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那扫罗就回答说，把我替我把这个谁叫上来？ 替我把撒母耳叫上来。结果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就是扫罗。”所以你看哈，在这个之前哈，这个妇人不知道他是不是扫罗，因为他什么穿了衣服，他晚上去见他。但是等到撒母耳上来的时候啊，那他就突然间看到说：“哇，你就是扫罗，你为什么欺骗我呢？”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妇人也害怕。妇人害怕什么？妇人以前听过了哈，这个扫罗王说，国内不容许有交鬼和行巫术的。那这个妇人又是行交鬼做巫术的，我相信这个妇人一定有很多客户了哈。但是他最怕就是什么？被扫罗抓到，因为扫罗说不行有这样子的这个business 嘛，对不对？所以他害怕。那这时候他又看到，那你就是扫罗，所以他非常的害怕。那扫罗跟他讲说什么？不用害怕，你看见了什么呢？妇人就对这个扫罗说：“我看见了有神从地里上来哈。”他说，扫罗说他是怎样的形状呢？妇人说他有。说有一个老人啊，他说上来穿着长衣。扫罗说啊，那就是谁？那就是撒母耳了啊，那就是撒母耳。然后这个扫罗就屈身下拜啊。那这个我想这个故事，我想啊，我们必须要把它讲完，然后我们回头再来讲啊，回头再来看见说我们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话语，好不好？好，这个地方在十五节开始啊，撒母耳就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把我叫上来呢？”啊，那呢扫罗就回答说：“哦，我实在是太急了，因为什么？非利士人要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着先知或梦来回答我啊。”你看他前面说什么？不再借着先知，还有什么巫灵，还有梦，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他说：“因此我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么行。”撒母耳对他说：“耶和华神已经离开你了啊，且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耶和华照着他对我所说的话，已经从你的手里夺去了那个国权，赐给别人。那个别人就是大卫，因为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因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对你这么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日你和你的众子必与我在同一个地方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好，我们停在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是一个圣经上面非常困难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说非常困难啊？因为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交鬼的人啊，居然能够把撒母耳从地里面叫上来。所以圣经上面就是这个地方而已，其他的地方没有写。但是很多人啊，有不同的看法哈，但是大部分人的看法都是说这个地方是在行什么行邪术啊，只有少部分的人说哦，这个地方可能是这个真正的这个撒母耳上来，因为他这个地方讲的这么真实哈。不过我想我这边要跟大家有几点分享。第一个哈，我想如果你有笔的话把它写下来啊。第一个哈，就是说记不记得在这个之前哈，上帝曾经在这个撒母耳记上在二十八章第六节这个地方，当扫罗求问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说什么？他说不借着有三个东西，一个是梦，一个是巫灵，啊，另外一个是什么？先知啊。既然神已经讲，他说我不借着先知是其中一个来回答他。那这样子的话，为什么这时候又会有撒母耳？因为撒母耳也是什么？他也是先知啊。那撒母耳既然是先知，那神又说我不借着先知跟你扫罗说话，那这时候又先知又出来说话，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神前后不一致呢？神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呢？啊，所以可见神已经讲好了，没有先知出来跟你说话，但是后来又跑出一个先知啊，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好好的来判断，可见这个先知是不是真正的那个撒母耳是先知，好不好啊？然后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说啊，这个撒母耳是上帝的先知，对不对啊？那这个妇人是什么？是交鬼的。一个神的先知怎么可能被一个交鬼的人所指挥呢？对不对？一个上帝的仆人怎么可能被那个交鬼的人所指挥说，哎，你上来你就上来，你回去你就回去，你向左就向左，你向右就向右啊。所以第二点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先知是不可能被一个交鬼的妇人所来左右的，好不好啊？ 好，那第三点跟大家分享哈，就是说这个上帝许不许可这个已经死掉的人跟活人可以来讲话呢？就是说死人在阴间的死人可不可以跟这个活人哇，我们在阳间我们这样子在对话呢？弟兄姐妹，如果可以的话哈，那这个世界太混乱了啊！我们人跟人之间讲话都还嫌不够时间了哈，还要再去跟死人讲话啊，弟兄姐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路加福音十六章，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因为在新约的地方也曾经有类似的情形。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路加福音十六章哈，我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了解路加福音十六章啊，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乞丐跟拉撒路的事情啊。路加福音十六章我们看这个这个第十九节好吧。他这边说有一个财主啊，另外一个是什么，是一个拉撒路。那记不记得这个财主哈，他在深渊里面非常的痛苦啊。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就不用全部读了。他就告诉这个拉撒路说，如果你以后哈，你哈是不是现在可以这个去告诉我这个弟兄哈，我这个地方很辛苦哈啊，你不要过来啊。然后在这个之前，这个财主又跟这个拉撒路，他看到拉撒路是在谁的怀里，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对不对啊？所以他这个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神却不允许他们两个人哈啊，他可以过去另外一边。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十三节啊，二十三节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三节，他就是这个财主，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什么叫做远远的看见？所谓远远的看见就是什么，你不能越过去就对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啊，是神所不允许的事情，好不好？ OK， 好。然后这是第三点，神所不允许的事情啊。那第四点跟大家分享哈，就是说记不记得当时我们看到这个拉撒路复活的时候啊，在这个约翰福音，拉撒路死了几天？他死了四天了以后啊，然后他臭了，对不对啊？所以耶稣去让他死里复活，对不对？记不记得那个经文上面？但是这边又告诉我们说，撒母耳的尸体却是什么不变的，因为他在第十四节的地方，这个扫罗说他是怎样的形体呢？这个妇人说有一个老人上来穿着长衣，可见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在这个拉撒路死后那件事情的时候，他的身体都已经什么，玛利亚跟马大他说他已经死了，所以他的身体都已经臭了。那这边却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个老年人家却还是什么穿着长袍，可见已经跟什么圣经上面所说的不太配合了哈，不太一样了哈。然后第五点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啊，在这个交鬼的妇人还没有叫他上来之前哈，这个老年人他穿着大衣居然能够让这个交鬼的妇人看见。所以请问大家，到底是谁叫他上来的？难道是上帝叫他上来的吗？还是什么，还是天使叫他上来的？我们没有答案。我最主要是把这个提出来让大家去思考，就是告诉我们说哈，这个妇人还没有叫的时候，还没有开口的时候啊，这个神人啊，这个对不起，这个老人居然已经出现了，好不好？啊，好，好不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在这一点上面啊，还有另外一点，这个他这边看到说，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上，从地里上来。”这个神哈，英文是 God， 小写的 G。不是大写的 God， 不是真正的上帝啊，是那个小写的 G， 而且是 S， 就是说有很多众神呐、就是说好像那种非独一的真神那样子的，而且是什么？从天上还是从地上？从地上，所以这又是什么？又是我们可以知道说不太合乎什么？不太合乎这个我们所信的信仰上面。 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啊，这个妇人其实他是交鬼的哈。好，然后最后对不起，第七点哈，我们来看到说这个妇人跟他讲一件事情哈，我们翻到第19节，19节的后半段，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明日你和你的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明日你和你的众子必与我在一处，这句话有三个地方哈，第一个是明天，第二个是你和你的众子，第三个与我在一处了。我们先讲明天好不好？我们看到这个扫罗哈，在第20节，他听到了以后猛然扑倒，躺卧在地，因为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他说什么？那一昼一夜没有吃着什么，就毫无力气。一昼一夜就是什么？他听到了以后，经过了一个白天，再经过了一个晚上，所以已经是什么？已经是明日了，好不好？好。然后我们看到第25节，他说摆在扫罗和他仆人面前，他们吃完了。这个地方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因为他没有吃什么嘛，所以这个交鬼的妇人就勉强他吃一些东西，他吃饱了啊，他说当夜就起身走了。你把那当夜那两个字画起来。因为根据犹太人的日子算法哈，从太阳下山以后就什么，就是隔一天了，不是说明天，也不是在晚上12点，所以他说他当夜就走了，告诉我们说已经什么，已经第几天了，已经第三天了，就是说明天已经过了，明天那一整天呢，已经完完全全过了。结果有没有死？他这个地方还说当夜就起身走了，他能够起身走，可见他还没有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交鬼的妇人他所说的话准不准？不准，好不好？不准，就是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个这个交鬼的人所说的话不是神所要他说的话。好，明日啊，然后第二个，我想还是一样，这句话，明日你和你的众子必与我在一处。那个众子你把它画起来，众子你把它画起来哈。然后画起来以后，其实意思是要告诉我们说，这个交鬼的妇人意思是要告诉这个大卫啊，这个扫罗了，说明天哈，你跟你全家你的儿子通通要死光光了。但是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全部死光光哈。我们翻到第31节啊，对不起，第31章，我们来看第31章，就是我们下礼拜要所说的扫罗他的儿子死了，好不好？31章第2节，他说非利士人紧迫扫罗和他的儿子，就杀了扫罗的儿子，有三个儿子，一个是什么？约拿丹、亚比拿达，还有麦基苏亚。然后跳到这个第16节，这样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与拿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什么，都一同死亡。看起来好像死了没有？全部死了。但是我们翻到再下一页，我们翻到撒母耳下第2章的地方，我们翻到撒母耳下第2章第8节，我们看到什么？扫罗的元帅这个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曾经将什么？扫罗的儿子叫什么名字？伊斯波色。他说伊斯波色带过河，点点点，对不对？好，那你看到第十节也是一样，他说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色登基的时候年40岁，做以色列的王2年，唯独犹大家归从大卫，有没有看到？好，那我们看到第三章第14节也是一样，讲到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色，还有看第4章第1节又讲到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色。可见扫罗儿子没有全部死，还有一个没死，所以可见他的话什么也不准。好，然后他说明日我们讲过了，众子也讲过了，他说必与我在一处。弟兄姐妹，所谓必与我在同在一处，那个我是谁？就是撒母耳，对不对？撒母耳所说的嘛。我说这个交鬼这个女人所带出来的那个假的撒母耳，他说必与我在同在一处。 撒母耳是一个神所重用的最后一位士师，对不对？也是什么？也是一位先知，也是一位祭司。那扫罗呢？居然还可以跟他同在一处吗？所以我们好好的思考看看，可不可以跟扫罗同在一处？当然很多人讲说，所谓同在一处就是死了啦。但是如果是死了，为什么不想说明天你和你的众子就必死了？为什么还要再讲同在一处呢？所以同在一处可见什么？可见这个一个定义要杀大卫的人，绝对不可能跟撒母耳同在一个地方，就算死了以后也不可能同在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刚才所说这个路加福音十六章，对不对？这个财主跟这个拉撒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好不好？所以从种种的迹象看来啊，从种种的迹象看来，这个撒母耳是经过这个交鬼的妇人，后面有一个撒旦，他要假借光明的天使，不是真正的撒母耳，乃是什么仇敌所假装的撒母耳，要来欺骗这个扫罗。那扫罗这时候被欺骗了哈，所以我们看，既然被他欺骗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二十节，他说扫罗猛然扑倒，挺身在地，因为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他说那一昼一夜没有吃喝，毫无力气。弟兄姐妹，撒旦要攻击我们的后果，现在已经写得非常详细。当扫罗被撒旦这样子欺骗了以后，扫罗就猛然扑倒，挺身在地，然后什么？还是惧怕。记不记得在第二十八章第五节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去交鬼？乃是因为耶和华不回答他，乃是因为耶和华不回答他，外面又有非利士人的攻击，所以他甚是惧怕。他惧怕，他不知道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怜悯，他反而继续去找交鬼的。结果交完鬼以后哈，还是惧怕。他不止惧怕，他还什么？猛然扑倒，就是好像砰就这样躺下去了啊！而且是吧？而且一昼一夜什么也没有吃，毫无力气，好不好？所以弟兄姐妹，这就很明显的让我们看见，基本上，在第二十八章当中哈，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扫罗跟大卫有两件事情哈。其实扫罗跟大卫两个人都有不同的地方来失败啊，那就让我们看见扫罗跟大卫其实就在讲你今天你跟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好不好？那我们从26、27的时候，我们看见说上帝不再让扫罗跟大卫两个人以后再次见面了，并不代表说大卫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合神心意，大卫也是一样跌倒，因为他跑到亚基王那边两次。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扫罗还是一样也跌倒，好不好？所以圣经上面在二十八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们两个人还是一样有自己的软弱。那你可能会说，那还有一件事情还没解决啊？哪一件事情还没解决？就是说，非利士人不是要去攻打以色列人吗？那这时候把大卫说走吧，我们一起去啊。大卫说哎，那我能做什么你们看着办吧。就好像我们跟仇敌讲说我能做什么你看着办，仇敌当然会继续叫我们做坏事哈。所以29章我们看神怎么插手在这件事情。29章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非利士人就在这个地方安营啊，然后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同着雅吉跟在后边。哇，大卫好可怜啊，是一个神所高抹的哈，居然跟在仇敌的后面啊。所以读到这个地方哈，有些时候也是在提醒我们哈，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神所高抹的哈，不要做这个仇敌的护卫长啊，我们是神所高抹的。那这时候神要插手在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可爱了。第3节，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呢？他这么一说，雅基就开口了，他说哎，这不是什么这个什么一般的希伯来人呐、啊，这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大卫嘛。而且哈，大卫哈，在我这个地方，在我亚吉王这个地方已经有些年日了，可见好可怜呐、啊。大卫不是去亚吉那边躲一两天而已，躲多久？躲有些年日了哈。那这个仇敌还替他说话，他说自从他投降我直到今日，哇，你看哈，这个大卫不只是神所高抹的啊，还会投降啊。 投降这两个字居然用在大卫的身上。他说我未曾见他有过错啊，他说我未曾见他有过错。这个非利士人的首领这时候就向亚吉来发怒了啊，他说你叫这个人回去你所安置的地方，叫他不可跟我们一起出战，恐怕他在镇上反过来，因为他是谁，他是以色列所这个神所高抹以色列的王，他万一在镇上反过来跟我们做仇敌的时候，那我们不是这个完了吗？所以他说这个时候这些首领啊，他也很聪明，他说这不是以前那个妇女们唱歌跳舞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不是就是这个人吗？所以他说你给我赶，把这个人赶出去。结果亚吉就叫大卫来跟他说，我指着永生神耶和华启示说你是正直人啊。所以啊，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讲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扫罗啊，这个大卫哈，就因为神的插手在这件事情，他就什么，他就脱离了这个非利士人。所以非利士人这一次去攻打以色列的百姓，完全大卫没有什么，没有参与了。而且非利士人攻打了那个以色列人以后哈，这个扫罗也死了。所以扫罗的死哈，大卫一点关系都没有，跟大卫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神在这件事情上面出手，啊，神在这件事情上面出手哈。所以这时候哈，我们来看哈，亚吉说你是正直的人呐，你看这个仇敌常常会对我们说这些话呢，会对我们说，哎 ，it's okay， 就是你来到我这个地方哈，你是正直的人哈。我们是希望我们被上帝讲我们是正直的人，还是希望我们被亚基王讲我们是正直的人啊？他说你随我在军中出入，我看你什么都好，自从你投奔到我这里来哈，我未曾看见你有什么过失，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所以这时候这个亚基啊，他也是说实在这个很无奈了，就告诉大卫说哈，不是我不喜欢你了，他说哈，是我们这些，因为当时是几十个首领要去攻打以色列嘛，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你，我也很无奈啊。那你认为大卫那时候他的灵苏醒了吗？他的灵还是没有苏醒啊。为什么他的灵还没有苏醒？因为大卫，我们看第十八节哈，大卫对亚吉王说，我到底做了什么呢？自从仆人到你面前一直到今日，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呢？使我不去攻击我王的仇敌呢？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大卫的灵还是没有苏醒。有些时候我们也是常常要讲一件事情，说什么，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哈，做基督徒哈，千万千万不要常常讲说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大卫在这个时候哈到底是真心话呢，还是说他因为面子的问题，他想说这个我如果讲说，哎，好吧，我趁这个机会离开了，那我不是很没面子吗？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其实大卫意思还是讲说，其实我可以帮你去打仗的啦，我到底有什么错呢？他还什么，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讲说，得了便宜还卖乖啊，得了谁的便宜？得了上帝的便宜了，因为上帝已经什么，已经出手叫这些众首领啊。上帝出手在什么时候啊？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上帝出手在什么第三节的地方。上帝让非利士人的首领说了一句话，说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因为当时大卫是带着什么一些跟随他的人，至少有400个人，对不对？那这时候非利士人会说，众首领会说这句话，可见是什么，神出手让这些非利士人来 questions， 来挑战，来询问说，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在我们这些非利士人的里面呢？啊，但是这时候如果大卫心灵比较苏醒的话，他可以看见神已经插手在这件事情。讲难听一点，我们基督徒我们就说，对不起神啊，对不起，摸摸鼻子我们就走了嘛。那这个时候他还什么，他还要逞强啊，他说我哪里不对呢，我可以了。其实上帝是说，傻孩子啊，我已经帮你挡掉了，你就回去就好了嘛。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大卫在这个地方他居然还讲说我做了什么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他是在说反话 他是为了面子的问题，好像说旁边有七八百个人，那个这些或四五百个的这些跟随的人哈，这个实在是很丢脸了。你看，我们本来想说哈，我很会打仗的哈，我跟着去，但是现在人家不要我了，那我对这些跟随的人不是很没面子吗？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他说了反话，他想离开，但是他可能啊，不管是不是真心话啊，所以这时候第九节亚基就说什么，我知道啦，你在我眼前是好人，人家还好，人家还要怎么讲啊，替你讲一些好话，不错啦不错啦，你是好人啦，你是好人啦啊。他说如同上帝的使者一般啦，哇，你看这个大卫听的这句话，我想心里一定他想说，这就是我要听的，这就是我要听的啊。有时候人家跟我们说我到底哪里做错了，有时候人家说啊，没有没有没有，你没错，你很好你很好，哇，你像天上的天使一样，其实人家是什么，不好意思说我们，人家安慰我们哈。所以这个时候这些啊，我说这个亚吉王啦，他说你就像上帝的使者一般，只是什么，只是我也很无奈啦，因为非利士人的首领说你不可以跟我们一起出战，所以这个事情就这样子结束了。弟兄姐妹，这让我们看见一个，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一个属灵的亮光啊哈。今天我们就像大卫一样哈哈哈，因为在这个时候哈，就说我们常常在做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常常会问说 ，Am I wrong？ 我是做错事了吗？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哈，我们会问说我们做错事了吗？但是事实上在我们身上哈，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不在乎我们做对事还做错事，不在乎我们做对事还做错事，乃在乎神的时间，神要做的事。因为什么？因为基本上我们常常会问说我们有没有做对事还做错事，但是如果我们做对事的话，就是只有两个嘛哈。我们先讲，如果我们做对的话，等一下我们讲说，如果我们做错的话，如果我们做对的话，那上帝不允许的话怎么办呢？弟兄姐妹，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如果我们做对事的话，那上帝不允许的话，上帝不会让我们继续下去了。好。就比方说了哈，这个啊，我们做上帝的仆人呢、啊，我们做牧师的了，没有做错事啊，对不对？但是人家教会同工不喜欢你，会有不喜欢你，叫你离开了。那做牧师的可不可以说，上帝啊，我到底哪里做错事？不用问做对事还做错事，因为神哈、啊，神有神的时间到了，神的什么应许到了，神的计划到了，好不好？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常常我也看到弟兄姐妹，尤其姐妹们，他就说我哪里做错事了呢？我是安慰他们，没有，你没做错事，你什么都做对，但是神的时候，神的什么，神的话语，神的计划，神很多事情哈，神有神的，神有神的时间呐、啊。OK， 好，所以反过来哈，如果说做错了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做错了呢，那有时候我们会问说，上帝啊，那我做错了，你为什么不在当时就给我阻挡了，要让我继续的错下去呢？所以弟兄姐妹，做对事或做错事哈，其实哈，最主要就是看我们有没有亲近上帝。因为如果我们亲近神的话，我们就知道神的时间，神的计划，神的安排，神为什么让这个人在我们旁边，为什么让这个人离开，为什么让这些人，为什么让做对的事情居然还会这样这样这样，神有神的，神如果允许的话，神这件事情会在神的面前继续的下去。那如果做错事情的话，我们常常会说，那错第一次，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啊，最大的这个啊、这个就是谁，就是大卫啊，对不起，就是大卫，他第一次去吉甲的啊，不是去吉甲，去那个亚吉王的地方，他做对还做错？啊，是做错了，对不对？那既然做错的话，上帝为什么不阻挡呢？他是做错啊，那上帝又让他错第二次，对不对？然后上帝又让他错第三次，错第三次是什么？第一次去吉甲装疯卖傻，错第一次，然后第二次又跑去吉甲，亚吉啊， 对不起哈，雅基。那第三次的时候，那个人跟他讲说，哦，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攻打以色列人？他就说不去就好了。哎，他错第三次说什么？哦，我能做什么？你看着办吧。啊，然后第四次错呢？啊，一直错下去，错到这个时候，上帝都已经叫这个首领说，这些人不能用，叫他们离开吧。他居然还说，我做错了什么呢？弟兄姐妹，他有没有做错？他居然还说我做错了什么呢？有些时候我们是做错了，但是我们还口口声声说我做错了什么呢？ Is anything I do wrong? 我的 answer 就是 No, nothing wrong, 很好。哎，那为什么上帝不阻挡呢？其实最主要就是什么？上帝要让大卫学功课，而这次的功课上帝不是借着扫罗让大卫学功课，上帝是借着雅基让大卫学功课。阿们。上帝会用不同的人让我们学功课，所以我总结一句话哈，有些时候哈，我们常常会问我们做对事还做错事，但是其实应该是问说，神你允不允许，或者是说神你同不同意这件事情啊，或者是说啊，神你这个是不是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生命的当中？如果神允许的话，哈，那就没有什么我做对的了。大卫就不会再去问什么，他说我做了什么呢？我做错了什么？没有做错什么，哈。所以这个地方说，其实哈，如果说这个因为上帝同意的话，哈，其实我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上帝同意了。但是人做错事情的话 OK， 让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会给这个人一个悔改的机会，上帝会给这个人一个什么一个悔改的机会，因为神会在你错到不行的时候，哈，神会出手。神的手在哪个地方？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讲过，神的手就在29章第3节。这些首领开口说什么？这些希伯来人在这个地方做什么呢？所以我们今天让我们学习一件功课，就是说，神允许这个大卫掉入这个试探的里面，哈，但是神不允许这位知道如何来亲近神、仰望神的人，在试探的当中堕落下去。所以在关键的时刻，上帝的手就已经来替他解决困难。弟兄姐妹，这句话哈，我特别把它写下来，就是说，我希望说我们能够非常非常的谨慎这句话，就是说，神允许我们去碰见那个试探，啊，神允许人掉入试探里面。因为神也允许什么？耶稣在旷野的时候受仇敌的魔鬼的试探，对不对？所以神今天也会让我们有试探，但是我们一定要什么？知道亲近神、仰望神。那神在我们掉入试探的同一个时间之内，啊，神的手、神的眼睛已经在看着我们，他不允许我们在试探的当中啊，超过神所能允许的。所以在关键的时刻啊，神出手帮我们解决困难啊。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啊，耶稣在这个旷野被这个仇敌所试探的时候，很多人说，哦，那是耶稣才可以，我不行。但是最主要的，弟兄姐妹，我跟大家分享说，我们一定要在还没有进入试探之前，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亲近神，要仰望神，好不好？所以只有在这个之前，我们亲近神、仰望神。但是我们进入那个试探的时候，神如果允许我们进入试探，像大卫一样一而再、再而三的错，但是他在这个之前，他常常仰望神，他常常什么亲近神。所以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弟兄姐妹，我很喜欢这四个字哈，关键时刻。因为我们基督徒常常有那关键的时刻，因为那个关键的时刻的时候，神的手就出来了，神的手就阻挡了大卫。所以弟兄姐妹，在第29章的时候，让我们看见，如果不是神的手在非利士人的这些众首领的嘴巴里面让他说这些话哈，我想这下子大卫完了。 因为什么？因为这是已经最 critical 的东西的，最 critical 就最关键的时刻。因为你如果不阻挡他的时候，他跑到这个以色列的人的面前去然后你看看前面是以色列人那他是神高摩的以色列的王然后拿着枪打着以色列人这像什么？所以你看神不允许那样子的以色列人的王去打以色列的百姓，所以神在最后最后的关口关键时刻神就出手了。所以重点我相信我们都不要做错事情，好不好？我鼓励大家不要做错事情，只不过是说人不要常常问说我做对还我做错，而要常常问说神你喜不喜悦这件事情，神你允不允许这件事情。重点是说神如果不允许的话，你做对了又有什么用呢？做对了还是没什么用啦，神不让这件事情发生嘛，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做对事情倒不如到另外一个地方做对事情，因为什么？神不允许你在这个地方做对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今天神的做事的法则不在乎人心里认为我做对还我做错。所以我记得这个尼托森有讲过一句话，我做最后的结束尼托森讲过一句话，神所要的是一个对的人，不是要一个什么做对事的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尼托森讲过一句话，神所要的是一个对的人，这个人对的话做什么事都在上帝的什么手中，因为他知道寻求神的旨意。如果一个会做对的人，会做对事情的人OK, he makes things all right but doesn't mean that God really wants him to do it. 神不见得要他做这件事情，但是他做对事情，他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神说对不起，这不是我要的。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最后这句话跟大家再分享一次，神所看重的是一个在他面前合神心意的，也就是尼托森所说的是一个对的人，而不是一个会做对事情的人所以事情的对错并不是那么的重要，更重要的是说我们是不是在神的面前蒙神的这个喜悦，合神心意。我想每一件事情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像大卫一样，虽然他是神的所高抹的，但是他不能自满，他必须要学他自己所学的功课。所以感谢神，到了第29章的时候，大卫就学了这份功课，否则的话第30章31章大卫难逃这个跟自己弟兄打仗的这些罪恶所以我相信今天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希望神再一次让我们看见这个只要神的允许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合乎神的心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借着撒母耳记上在第28、29两章让我们看见大卫所学习的功课，也让我们看见撒母耳这个扫罗所要学习的功课。愿神在这两个人当中让我们学习，虽然神你让他们两个不在一起了，但是他们两个人却彼此从别人的身上学到功课。大卫从亚吉王的身上学到功课，扫罗从那个交鬼的妇人身上学到了功课。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再一次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常常来亲近神，仰望神，让我们不至于当我们祷告求问神的时候，神你掩面不看我们。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将感谢祷告不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